等我一下，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下面有些时间呢，如果有问题的道友呢，就可以提问。
哦，阿弥陀佛，顶礼法师，我替那个几位师兄那个提一些问题哈、啊，他就是有一位师兄提出来说，顶礼法师，请问如果从网上下载国外的最新影视剧视频，算不算不予取？视频只是自己看，不用于商业用途。然后很享受居士五戒，又怕这一项会破戒，请法师开示。这是第一个。
这个可能不确定吧，关键是看自己的一种发心。就如果就说是有些时候呢，它相当于就放在一种可以，就说是下载的一个地方，然后也没有额外的这种这个限制的话，可能有些时候是大家就有些时候呢是相当于大家都是默许的一种状态。像这样虽然没有明显的说，但是呢就说是可以默许的话，可能也不一定是就说是属于盗窃吧，不予取。就这样，有些可能是开许的，有些时候可能是默许的，是这样的。当然如果说是完完全全的不用于这个什么，不用于这样一种盈利的这些状态的话，那么就说有些时候下载不一定是不予取。这个方面也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吧，但是呢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可能是看自己的发心，不一定是真正的犯这个不予取的戒律。像有些比较严格的角度来讲，如果别人没有开许你去这样做了，有可能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有可能性。但是呢如果是从一般的情况来讲的话，我也看到过一些这些大德们的开示，还说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去犯的这个不予取的戒律，是这样的。
第二个问题是也还有一位师兄问，就请问心识和心如何区别？我们大圆满前行中修的心是指意识吗？
这个心和心识啊，其实都是这个基本上意思上讲的是一个意思。我们所修的心其实都是以这个我们修行的这个心啊，都是以意识，基本上是以意识来修的，因为眼识啊、耳识啊，它都是属于无分别识。然后呢，就说这样一种这个染污意识，它其实。它是一种染污的状态，它也真的来讲是修行它没这个能力。那么阿赖耶识呢，它就说是比较弱，所以说平时我们所修的都是用意识来修，但所修的这个呢不确定，那所修的有可能是我们用意识的 观察安住在眼识的这个本体，或者用意识的观耳识的自性，观耳识的无常，或者观阿赖耶识的空性，这个 有可能所修的法，所修的心呢有可能是80都可以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心和心识呢，其实意识是一个意识，因为我们每个众生它的内部啊只有一个心，只有一个识，它这个相续的识只有一个，但是呢因为它的一种根不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眼根引发的识呢就叫眼识，耳根的这种引发的叫耳识啊，所以说呢它其实呢就分到这个60或者80啊，但是其实呢内部啊每个众生它的内部的心识只有一个心识啊，只有一个心识，是这样，它的功能不一样，通过这个根来区别它的功能。但是里面呢，其实是就是我们内部啊，其实我们相续里面内部只有一个心识，但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它有眼根、耳根，所以说这些窗口不一样，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眼根产生的叫眼识，耳根产生叫耳识，其实它就说是里面的心识是一样的。因此说心和心识呢，基本上来讲是一样的意思，但是有些地方呢，它就说心。意识啊，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对应这个什么呢对应这个阿赖耶识的，对应意识的，对应前五识的，这样的对应也有。
哦，阿弥陀佛。顶礼法师，最后一题，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那个师兄问，请问出家更能利他还是在家更能利他？
这个出家更能利他吗还是在家更能利他呢？这个一般来讲啊，普遍的说法就是说是可能是这个出家利他的这个更那力量更大一点，就是说这个利还有一个就是利他，我们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出家他因为就是说长时间的学习嘛，他对于这个就是说法义方面呢，他可能是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啊，去修正啊，他的力量也大，而且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弘法利生的时候，一个出家的身份，他更加容易引发这些其他听众的信心啊。从这个侧面来讲呢，可能出家更利他。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利他，我们有的时候讲利他的一种本体怎么去安利，那么是以讲经说法的方式这种利他吗？还是说是其他的一种方式，也只要是能够利益众生的都叫利他？ 那这个就不确定啊，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在家出家的人，他可能是受这些身份的这个限制啊，有些事情他做不了啊，而在家呢，可能是他的就是说身份呢没有那么就是说是限定，他说有些时候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一种事情啊，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其实菩萨啊，就菩萨的时候，他其实真正成就初地上的菩萨，他只要能够利益众生的，什么身份他都会显现啊，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到底要怎么样方式去利他呢？啊，如果我们想要以通过法医的方式、讲经说法的方式去利他，他出家是很好的。那么，如果是其他方式呢，也能够利他的话，就有可能是有可能啊，在家可能比出家要方便一些啊。但是我们就说是什么身份呢？就在这个身份上面尽量的去发利他心，啊，能够做多少就可以去这样去做。
好，阿弥陀佛，感谢法师。
好，阿弥陀佛。
哎，那个感恩法师，我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求是每个月参加一次共修。我现在就是早晨早晚有那个早课跟晚课共修，参加这个共修算不算就是要求的共修？再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当看到众生做非法事的时候。有时候极容易升起傲慢心。假如说，我就升起来呀，还是我学佛好，他不学佛，真是挺可怜的。就说这种是不是傲慢心？在这个时候，如何来就是提醒自己发出那种菩提心，而不是傲慢心？感恩法师。
那种共修的话，他就说是学会当中，他有这个对共修的这个要求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做到了这个学会当中的共修的要求就算，那么如果就是说是没有达到的话，虽然可能自己早晚在这些修，但是如果没有达到学会的要求，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共修，关键看这个怎么去规定的。第二个问题呢是，看到了造恶业的人，自己终于生傲慢，这个时候呢就说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产生这样一种心态的话，是容易处在一种居高临下的或者一种优越感的状态当中，或者对造恶业的众生呢，他就是这个看不起啊、厌恶啊，或者觉得自己很庆幸。但这个庆幸本身呢，也不是说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有这个傲慢呢，那么就说肯定不对了，傲慢是一种烦恼，肯定不对的。所以说，我们就是想呢，其实，我们自己就说是这个没有造这种罪业，不等于我没有造其他的罪业。当我们在一般来讲，当我们产生傲慢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处于那种造罪状态，就是我们没有造那种罪的时候，哎，我们就说庆幸我没有造，那个时候我就很傲慢。但是呢，我没有造这种罪，不等于我没有造那种罪。我们相续当中是一个凡夫人，他就是每天产生的这个烦恼啊，每天产生的这种很多很多不如法的心作意啊，还有很多行为，其实。还有很多的啊，还有很多。但是我如果我们忽略这些我们有的过患，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了一种傲慢。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把这个傲慢打消。打消的时候，其实想就是说，其实我和这个众生一样。如果没有解脱之前呢，就都会造很多罪业，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看到这些造罪的众生的时候，要发愿啊，愿这个众生呢早日离开这个罪业，愿我和一切众生呢都离开一切的罪业。如果能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想的话，那么就不会升起傲慢，而且能够纯然的安住在一种反观自心和就说是平等的一种这个悲心的状态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对自己不必要的傲慢，也可以圆一切的众生发一个善愿。那么这样的话可能是比较好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请讲。
顶礼师傅，弟子呢有三个问题想请教师傅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今天我们学的喜爱恶行的这一个，因为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很多的习气的嘛，也是串习的，非常的熟悉哈，自己心里面知道呢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然后呢，那个当时的那个习气上来的时候呢，会被牵引得很厉害，然后呢又会去造作这个恶业，过后呢又觉得非常的。这种惭愧后悔，然后呢，像这样子呢，也是随着慢慢的学的越来越，对佛法呢学的越来越多了以后呢，就也了知了很多的东西呢，就是不能去造作，但是呢又控制不了这个习气的这个牵引，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心理上了嘛，就会 造成很大的一种心理的负担。然后呢，也是今天学到了这个喜爱恶行的这个能不能再请师父呢再慈悲再开示一下，如何呢能更好的去对治。
其实当我们在造这个业的时候，这个能够升起惭愧心啊，有惭愧心就说明你可能是这个可以改正的，就和这里面讲的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一个，我们知道它不对，有惭愧心啊，这个方面呢，升起了惭愧心，它这个罪业就会减弱，而且在这个惭愧心的基础上，慢慢我们也会去做一些改变和调整。当然就是说这个恶行啊，它是比较，如果我们的这个恶行的习气是比较严重比较稳固的话，那么我们做一两次的调整呢，不一定能够就完完全全调整过来，就是这样的。就像就是说其他教养当中讲，我们就是生的病很严重，然后呢就只是吃一两副药它是没办法痊愈的一样，所以我们要长时间的去这个治疗。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我们知道的恶行随着学习的深入啊，我们的智慧越来越深，我们的福德资粮啊，对治力越来越强，那么这种情况是会改变的。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处在一种纠结的状态，就是说是知道这个不对，而且我也做了，今天又犯了，明天又犯了，好像这个状态当中很纠结，但是这个只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它始终会过去的。始终过去是因为当我们的一种修行增长之后呢，就说是这种心态和这种行为慢慢就会消失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种这个耐心啊，坚持学习，有一种耐心。如果有一种耐心，有一种这个心力，有一种智慧来面对它的话，我们也不用就是处于一种无意的负罪感当中，纠结的状态当中。当然这个产生这个纠结也是对的，因为我们想要改变，但是也不用无意的纠结，因为就是说我们只要圆这个善法去修去改变去发愿，逐渐逐渐它一定会有的。那么至于现在还没改变呢，就像我们在病中我们在病中服药的时候今天好像是就是说也吃了药没什么感觉，明天吃了什么药也没什么感觉，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觉得只要我坚持吃下去，可能它慢慢就会好起来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想法，所以说我们这修习佛法就像服药一样，对治我们的一种相续当中恶行的疾病，我们也应该有一种信心，还有一种勇气，还有一种这个毅力。那么如果有这样一种这个之后呢，慢慢它一定会改变，是这样的。
哎，阿弥陀佛，请问法师，有位学员想出家，请问是先在家打好家庭基础，还是要打好基础再去学院呢？
这个都可以因为学院它也有家庭的班也有家庭班，是这样的。在家里面修好了去也行，然后在学院去修也行，这个都可以学院里面也有家庭班可以修家庭。好，阿弥陀佛。说再详细讲一下怎样通过观十二缘起对治痴心。痴心上堂课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前面几堂课讲的这个通过缘起的对治痴心嘛。那么就痴心其实就是对前际中际和后际它的一种不了解。十二缘起呢，它就说是把十二缘起当中其实就对于前世今世和后世的因都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前世的因是无明和行，那么前世的无明的是烦恼，就是无明是前世的烦恼，行呢是前世的业。那么就是说有了无明和行，然后就有了前世的烦恼和前世的业了。那么这个时候主要是这个前世，那么我们今生当中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前世的无明烦恼和前世所造的业有了这个烦恼和有了业，它这个因缘具足了，它就会引发后面的果。所以说第三次呢就是识无明缘行，行缘识嘛。识是什么呢？识呢就是今世的入胎，今世的入胎的第一刹那就是识之，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开始讲到了今世当中的一些因缘了。那么前世有了无明和行，那么今生呢有这个识，然后就说有了识之后有名色，然后又有了这个六处之后呢就这个方面主要讲的话，就是说识呢是入胎的形式，名色呢就是在这个胎中在母胎当中，就说是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六根还没有齐全的状态，就叫做名色。然后呢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名色完了之后在胎中它的六根开始俱全了，这个叫做六处这个就是在入胎位的这个三个。然后后来呢就有了这个处了之后就出胎了，就开始降生了，就有了处就是开始有接受外境的眼睛可以看到色法等等这方面， 就比较明显了，就有触。那么有了触了之后就有受啊，受呢就当然就是感受了，就苦受啊、乐受啊等等。那么有了受之后就会有爱啊，爱就是烦恼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爱和取，有了爱之后呢，就是对于这些喜欢的就产生不离爱，对于就是说不喜欢的产生乖离爱，是这样的，就想远离的一种爱。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烦恼，就是今世的烦恼，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有了爱之后就有取，那么就是只是爱不行啊，你要付诸行动啊，取就是付诸行动，是这样的。说爱和取是烦恼之，爱和取是烦恼之。那么有了这个取之后呢，就会有就会有有，有的话就是其实就是可以引发后世的业已经形成了，引发后世的业形成了，这个叫有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就是我们在看呢，今生当中的前面的这个十，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六处，还有这个十名色六处和处。然后就是胎中的出胎之后呢，就是这个处受然后爱和取，有了爱和取的烦恼，就有了这个有呢就是今世的业，但是引发后世的一种是今生当中存在的引发后世的业。所以这个就是今世的终极的打破终极的愚痴。我们现在是怎么造业的，现在我们是什么状态，我们什么来的，怎么存在的这个就是了知了这个中间的这个几个缘起之后呢，对于终极的愚痴就打破了。然后就是说后继的愚痴呢，就后世，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嘛，有了有之后呢，就有生和老死，生呢就是后世的投生，老死呢就是后世的就老和死，是这样的。所以说老和死呢，就开始有了老和死之后，又开始形成了这样无明。所以它就是有这个十二缘，就是前世，我们说前世的无明怎么打破啊？就是无明和行打破对前世我们从哪里来的这个愚痴。然后中间的这个从识乃至于到这个爱取有之间，这个是对今生当中我们就说是这个怎么感受外境，怎么造业怎么集业的情况，生烦恼造业的情况。然后呢后世呢就是生老死有了这个今生的业，有了今生的烦恼造了业，一定有后世的生老死。所以从后世从生老死这一支来看，看前面呢爱取就相当于第一支的无明这个有呢就是相当于第二支的行所以说他就说他肯定是通过这样烦恼造业，通过业开始引发这些身体之后有了受，有了受之后呢又开始爱，爱了之后又开始取，取了之后造业，有了业之后又开始引发后世。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讲前生后世等等这方面的话，都已经就说是这个都是已经完完全全讲到了都已经讲到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观想来打破这样一种这个无明打破这个通过缘起的观想对治痴心嘛。所以我就对很清楚对前世对今世对后世这方面他的前因后果都知道很清楚，这方面就不会有愚痴我们就可以在这上面知道了他的前因后果之后，就可以做对治，就可以在这上面做修行。比如说今生当中我们要引发后世的一种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受是肯定避免不了的，反正你有接触就会有受苦乐受，关键的问题在于爱取，在于烦恼，是这样的。是因为有了爱取了有了爱取了你就会有有，有了有就会有后世。所以说我们在今生当中怎么做，就是在控制爱和取，不要生起烦恼。不生起烦恼的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说修四愿之心是吧，比如说我们观修这样一种，我们就说是修四愿心，我们或者守戒律，或者我们修空性，或者修菩提心，这些修法都是让我们不要生起爱和取，不要生烦恼，化解掉它。不管你通过戒律的化解，还是通过菩提心的化解，还是通过菩提心的化解，还是通过空性的化解，还是通过立法的化解，反正呢就是说你把这一切的一些的现象都拿来转为道用，都能够引发善心，都能够制止烦恼，修善法。那么如果你修了，当然我们不一定这一辈子就修完了哈，但是呢它的这个趋势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成功的阻止了爱取，那么它后世的有后世的业它就不会成熟了。它虽然还有业，但是如果你的烦恼调伏了，它的业是没办法成熟的。业就像种子一样，一个种子要发芽它一定要有水来灌溉，而这个烦恼就是水。那么如果你把烦恼灭掉了，虽然它还有业，它也不会再引发后世。所以说就是说了知的十二缘起，打破了痴心，打破了痴心之后，这里面也发现了修持之道，修行之道。那么如果我们在今生当中努力了，假如说今生当中我的修行够了，比如说我修密法 今生当中所有的一种修行够了，爱取灭掉，有灭的，我在今生当中就解脱了，就不会再有后世，对不对？然后就是因为后世有生老死，它是因为今世的爱取啊，它是通过今世的爱取有，形成了这个缘起链条之后，它每个链条都是连接不断的。好，它如果到了有的时候，缘起链条还没有断，它就会自然引发下一链，下一链就是后世的生老死了。啊，就像我们就说是这个无明和行，无明和行圆满之后，那就一定有今世的死投生，胎中啊投生啊，胎中呢就是名色，还有六处。啊，出胎之后又是这个畜，又是兽，又是爱，又是取，又是有，有了有着又是后世的生老死，他就这个缘起链条就一环扣一环。所以当我们就每一世都在爱取当中去下手，是吧？爱取下手，然后就对治烦恼，让他后世的业减弱，或者变就是变成更多的是一种，虽然还要投生，然后变得更多的就佛法方面的这个好的业。投生之后呢，这个习气就开始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他这个轮回的当中的一些烦恼就越来越弱了，是这样。随着我们在临终的时候还可以发愿，在有的时候发愿，就是愿我后世，就像我们在就是说生生世世发愿人当中啊，愿我乃至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七德之身去等等。他通过这样发愿的时候，虽然还在流转，因为我们的这个力量可能还不够，他这个流转的链条还有，但是呢，在流转过程当中已经带了很多佛法的习气了。他就是说这样一修之后，他的一种每一世都能够修佛法，他其实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流转的一种时间，他就越来越短。啊，它就减少了。那如果我们修密法，或者我们修净土、修往生，或者修密法，它这个因具足了，那么就你如果终止它轮回的因具足了，它就不会再轮回了，这个十二缘起就斩断了。所以在今生当中，我们要用功的就是爱取，爱取上面去用功，爱取上面去用功。如果你把烦恼去对治了，那么后面它的这个业就不会太强。如果你今生当中这个对治爱取的这个修法，通过你强大的力量成功了，你的质量够了，你的所有的修法都圆满了。今生解脱了啊！今生解脱之后呢，爱取有中断了，这个缘起留到这儿，你的爱取的有这个缘起链断了，断了之后呢，你就这个轮回就终止了，你不会再投生，后面的所谓的生老死就不会再有了，是这样。所以他就是大概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十二缘起来知道怎么流转的，通过十二缘起知道怎么断除轮回的，这方面就其实是非常殊胜的教言。然后这个时间。差不多，我看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说是这个可能说要说是在哪里可以找到2015年5月28日晚上说就是他们这么切8点第78次网络开始的莲师的修法仪轨的观想视频。这个不知道可能是不是慈悲佛网上应该有吧。然后就说是这个视频哪里找清楚，可能关注一下这个慈悲佛网也许有。然后呢是法师能否慈悲再一次简单开示一下莲师修法仪轨的观想过程啊，这个可能就没办法在这儿开示这样的，因为就没有时间。然后呢第三个问题说最后一个问题，请问若两个金刚道友之间有矛盾，一方忏悔祈请和解，另一方还是不接受，这种情况是两个都不能听密法，还是真心忏悔的可以听呢？这个就说是，当然是你如果真心忏悔的，这个是可以的，不管对方呢接不接受，反正你自己在他面前已经忏悔了，是这样的话就说是应该是可以具足条件的，是这样。否则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完完全全两方面都要和解呢，有些时候可以，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啊，因为有些时候对方可能是烦恼比较严重。可能不一定接受，但是如果你真心的忏悔，就说明你自己主动的想要，就是说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想要忏悔。如果你这样去做了，基本上就可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最好，但是两方面都忏悔，因为如果他不接受忏悔，本身他也是一种愚痴，他就一方面还是这个烦恼很出猛的表现。所以说，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和另外一个道友之间发生矛盾了，那么第一个我自己要主动去忏悔，是这样的。如果对方不接受是他的事情，那么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我是就是说别人向我忏悔的时候，那我一定要接受没有什么化解不开的。如果我不接受，那么就相当于我不在错上再加错，我和对方有矛盾本来就错了，然后我还觉得我不接受你的忏悔啊，你就不真诚啊等等等等，这个方面就是错上加错，是这样的。那么别人已经没有问题了，别人问题解决了，你还抱着问题不放不但抱着问题不放，也是再累加了一个大问题在你身上，这方面就是更加愚痴的，是这样。所以说如果别人向我们来求和解来忏悔，那我们一定要 想通啊、就是说金刚道有没有什么化解不了的东西啊、一定要就是说化解好，心化解好之后要接受，真诚的去接受忏悔，这样的话就是说把这个问题解决，不是说是为了听律法，而是这种不忏悔的一种状态在你的心中多存在一刹那，它就引发 不断引发过失，多存在一天，它这个一天有多少个刹那，它就不间断的在引发过失，而且这是个大过失。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毒素啊，这个炸弹不能在我们心中去让它就是力量越来越大啊！如果一旦成熟了爆炸了，我们是接受不了的，就这样的。所以说呢，马上我们就要尽量忏悔。如果说我们想不到别人的主动的找你呢，那个时候是你应该是接受。那么如果当时没接受，你后面想通了，也马上要去要去这个向对方去忏悔，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我们就这些问题是不能拖的，不管是什么情况不能拖这样。好了，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今天的问题回答到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回向。那么回向之前呢，如果有在讲文过程当中有过失呢，是在上师三宝面前呢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呢，祈愿上师祝福三支使用九住持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够常住世间，也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福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按照这样正念当中呢，心念诵回向：苏伦德语，腾加热巴尼，腾列列巴赞南帕谢将杰嘎拉吉瓦隆彻巴，卓比卓里卓瓦修，赞耶卓隆瓦吉真波果央那子，腾巴昌央松。多杰永登根列卓波特德王那亚那卓公司等二生杰杰杰那瓦的卓根格杰杰格杰杰瓦尔松东耶多巴耶愿求瓦西勒那米勒香杰卓德特杰大将看念卓的根帕顿瓦尔让东耶地华那摩加布勒因本那不生学情因定那皆把他学我则不总结觉得我更多养解全部的将会的话无解养解色中更多让我们能力等不相亲说把将做他的心事把我们整个价格解释让的人往常家我则动起他的压藏也捏求的真他今晨也不我的得手然而你知之无神经的恨这的不知一见样的字我怎懂把他送给龙灯头吗亲自你不咋清楚不说真美的家灯的样人的理里面做能喷的话记错第二根也那么把都苦了同居的松哥我用当的在西更有本座的一德满你接近你的祖宿舍门墨西哥把早将梦也本来浪为所想强啊不如说有啊Om Banzo Guru Bamba Sada Om Banzo Guru Bamba Sada Om Banzo Guru Bamba Sada